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燕。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玲老师，热线也会给听众朋友打开着，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那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哎，唐燕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想请您聊一个和传统文化和美有关的话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最近啊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自己觉得挺振奋的啊。这个消息是新唐人媒体啊，他们要举办一个选美大赛。哎，这个让我眼前一亮。我记得前一阵啊，我还和我一个女性的朋友聊天啊，她跟我夸，她说我姑娘可漂亮了，我姑娘走在街上，那个星探都追着她。然后，但是她说我可不能让她去啊，她言外之意，她就是怕那种环境啊，给孩子沾染了哈，所以她就。我说你把照片拿给我看看，翻手机一看，确实特别漂亮，女儿又高1.70米，大个儿，很漂亮。就是啊，这是我们一个现在的一个状况，家里有宝贝，有特别自己觉得都很美好的这样的孩子哦。那么孩子们其实他们也想在他们这个年龄，他们也需要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美，我们中国人崇尚的美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哎，刚好就这个时候来了这么一个大赛。
对，
所以今天想请陈老师就这个专题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聊一聊。那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新唐人这个大赛究竟是要怎么样选美啊，为什么他们要办这样一个选美。所以我还采访了他们本次大赛的活动推广的经理哈，他叫 Lucy。 所以陈老师在请您哈发表您的观点看法之前呢，我们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啊一起来听一下我们这段采访。
露西，你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们的选美啊，你们要选出来的美和我们大家一般人哈、认为的那种选美会有一些不同吗？
是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新唐人办这个选美大赛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因为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哈，整个这个社会啊上面，其实选美这个行业呢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行业，在西方社会他们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哈，各种各样的选美。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道德的下滑啊，可以说是美丑不分啊，男女不分，就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个对于一个就是心底里还存在着这种有传统的理念的人来讲哈，他真的是非常的害怕，他真的不想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给送到这样一个这种善恶不分，可以说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这么样一个社会环境中，他们非常会害怕。可是我们新唐人呢，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哈，我们新唐人已经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在海外是最大的华人媒体。那我们选美大赛的宗旨，我们是想恢复传统文化，就是回归纯真、纯善、纯美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这个大赛哈，就充分的参与者呢，就是参选者可以有机会去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美德的精髓，将这个，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中国古代的女子哈是讲德，五德嘛，就是我们提倡的我们的后观提倡的德义礼仁信哈，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典的这种美呀、女性的这个容貌、智慧跟才能都是融在一起的。那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著名的这些人物，四大美女也好啊，我们也知道的这个班昭啊，还有这个长顺皇后啊，还有王宝钏啊，就是这么多年哈、18年就在等待她的这个丈夫哈、就是回来打仗归来，就是这种传统的美德是其实存在于每个人的心底，这种呢就是我们想真正把它挖掘，让它回归出来，把这个中国古典的这种传统的美融入到这个现代的生活中间，以更加完美的方式融入这个现代生活，这个是我们大赛的一个宗旨。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我们媒体，大家很多也知道新唐人的媒体其实在全球是最大的中文媒体。那不仅仅是中文媒体了，我们现在发展了英文媒体。我们的英文在这个主流社会现在也是都是前三四名的这种状态。而且呢，我们的读者非常非常的忠实，而且他们也都是就是很讲究传统的这些读者啊。所以这个在新唐人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上，无论是就是中文平台、英文的平台，你可以真的可以一夕之间你可以登上世界的舞台，你的名字也好，你的形象也好，都可以一下子呈现在千千万万的观众面前。
陈老师，可不可以先请您聊一聊您对这个比赛的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个比赛还是这个选美的比赛哈。老实讲，我在大概十五六年前吧，那个时候跟台湾的一位老师有一些对话哈。他做了很多帮助孩子的工作，但是他当时也接受了很大的压力，就是有一些家长会觉得你需要这么严格的去管教小孩吗？啊，然后因为老师当久了，你会知道孩子如果在他可以雕琢的时候你放任了他，等到他长大了回首再一看挺遗憾的。那当老师的人如果知道了这些事儿，他肯定就是尽其他的所能吧。所以那个老师讲了一句话，当时让我也挺触动的。他说一个孩子变坏从哪儿坏呢？从他的这个衣着、走路那种体态，哎，你其实有经验的人，你可以很明确的去判断这些征兆哈，然后尽快的去帮助孩子走回正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良心的老师的一个话，所以当时我们还在说呢，要有机会应该要办办选美。
哦，还是真的。那说到您刚才那个衣着呀，他的举止啊，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咱们海外华人的孩子啊，因为他在这个社会里呢，他也去就是跟着一个大流，有的人比如说头发哎挑染呐、啊，身上带点塔兔啊那种纹身呐、啊，哎，他觉得这就是时代的美嘛。那么这是个大问题吗？在您看来？
对，就是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时代的美哈。你大家知道那个所谓时代的美，其实很多都是被塑造出来的。
嗯，
比如说在某一些杂志的封面，它采用什么样的模特儿 ？OK，
对，
你看曼哈顿的第五大道那些百货公司的橱窗，它用什么样的化妆术？它其实在宣扬，希望你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审美观，然后它背后牵扯的是什么商业的利益嘛？
是
啊，是这种东西的息息相关哈。如果人呢活在世上，他没有一个警觉性，他没有一个自觉性的话，他很快就跟着走了。那个有一个很多年前有一个研究非常有意思，他们呢就是采访了非常多的大一的学生。那基本上是从这个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啊这样的大一的学生去访问他们的自信心这方面的议题哈。然后当时这个结果出来，其实也令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意料之外。为什么呢？那常春藤的大一，尤其是大一的学生，那肯定觉得自己是挺不错的嘛，对吧？
对，嗯，
哎，这个过关斩将啊哈，然后到了名牌大学。然后眼见着就再过几年好像就是步入人生的这个幸福的殿堂了，结果就是这个问卷调查出来的结果并不如我们想象当中的这样，有很多比例的孩子觉得他自信是不够的。什么原因你猜猜看？
他的自信是不够的是吗？
对，他自信是不够的原因是，
那会是什么？他在学业上表现都这么好了，他还不自信，这很难猜耶。
他觉得他不够好看。
哦，真的？
他觉得不够好看，对。
对形象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压力哦，孩子们。
对对，他觉得不够好看。然后呢，这个研究做得不错的一个地方是啥呢？ 就是那个他还问为什么你觉得你不够好看。
嗯，
哎，你总有一个比较，或者总有一个标准吧，对吧？啊，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嘛，哈。你要说你的这个标准很低很低，你可能自己也觉得美得像一朵花儿，对吧？
是不是这些孩子们的比较的对象就是那街上广告牌上的那些，或者是杂志封面的那些女郎呀？
嗯，对。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有这么的一个研究，当时也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哈。那然后他们就说出了答案，就他认为他不好看呢，是因为他的比较的对象，就像您刚说的，他比较了封面杂志的那些封面人物。然后当时做这个研究的人又更有意思了，他就把那些封面杂志的这个封面人物呢，去把它抠出来哈，
嗯，
就是去证明一件事情，就这一些都是经过修图的。OK， 那些人的眼睛不是像你看到的这个这么的平均哈，它也有一大一小的。
反正就是 Photoshop 了，都改了，修改过的。
哎，
那孩子们的自信会不会大增？
哎，对，没错，果其不然，就是他们知道答案以后，就开始觉得自己不是那么不上格了，自己不是那么不上道了，就那个要求就改变了。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方向跟议题哈。就什么到底是美，这个美对人的生活乃至对人的健康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哈。
嗯，好，所以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休息一下啊。陈老师，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听众朋友，您要对我们讲的话题有兴趣或者是有问题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着888-275-1628。您无论是对今天的话题有兴趣，还是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跟我们嘉宾咨询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陈老师，刚才您讲到了孩子们心目当中的美的标准，对他其实影响是蛮大的。那就想提一个问题哦，如果是一个传统的、正统的一个美的标准，和现在一个就是随波逐流啊、时尚所流行的那些的标准，这两个不同的标准对孩子的成长啊，以您的经验看会产生多么大不同的影响？
对，我们在临床上其实有很多的经验哈，比如说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就是为了觉得自己不够美，他想方设法的去收集了很多资料，然后他也一一的去实验吧，我只能说他去实验哈，但是结果都不太成功，最后搞得他自己到后来他竟然没有办法吃饭。
哦，他的这实验是指去做医美手术吗？
倒还不是，因为他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他当时也没经济能力哈，但是家庭条件是不错的，说实在话哈。那个
他不能吃饭了呢，很奇怪。
他就觉得他自己太胖。
哦，他想瘦身呢。
嗯哼，那尝试了很多方法，好像没怎么太减下来，最后干脆就不吃了嘛。
哇，
对，然后慢慢的他就导致自己就是到最后就看到食物都觉得，就是那种心情上就不是很愉快的东西，那这样身体可能是要出问题。
嗯，好，陈老师，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上啊，我们来接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Hello， 您好，这位是李先生吗？
是的，我
嘿，
我提一个跟今天选美没有关系的话题，可以吗？
欢迎欢迎，哎，
好，最近香港名媛被分尸被煮了，
嗯，
那很多人在讨论。我一个朋友去做了一些网络搜寻，找了一些资料，我发现有一个重点，他 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房子，跟前夫又有孩子，然后就是不卖其他的房子，非要卖前夫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被人家绑架软禁拘留，他是不是没有想到他自己已经身处困境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在陈老师的看法，我们先深陷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在心理上还有在面对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人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自保？至少可以脱身，不会把命给丢了。这是我以这个 scenario 来请教一下陈老师，在心理上怎么样反过来能够逃跑？
不知道陈老师有没有关注这个案子哈？这个案子，我是没有详细关注，但是好像大家讨论的里面的内幕确实是疑点啊，可能背后的东西还蛮多的，并不是那么单纯，好像他真的是一个所谓的名媛啊，然后怎么样的那么无辜啊，然后就被那么残忍的杀害了等等吧。
这个案子的确是惊动一时哈，但是我也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他中间的这个过程，但是总的来说呢，就像刚刚你先讲说那么多房子你不卖，你偏要卖那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人有一种心理状态，就是他愤恨不平啊，他就是一种会令人产生一种就是我就是得要跟你过不去，我就是想要出这口恶气哈，等等的这种做法。那在这种做法的这种心理状态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就是一种妒忌心。妒忌心它不是说我没钱你有钱我妒忌你那可不一定哦。有的时候是你想得你得不到，而对方可能没有，就让你觉得他没有这个那么的努力或者那么辛苦，他竟然得到了。得到的东西很多哈，比如说得到健康，得到别人对他的尊重，可能得到孩子对他的爱，而你没有感受到孩子对你的爱那么多，等等的这种差异性的落差的时候，你那个坎子过不去，你就会很这种愤愤不平，然后这种妒忌的东西就出来了。那个有一句话叫妒火中烧，你听过吗？
我想大家一定都听过。
对，这个不是一句很虚无缥缈的话哈，我这几年哈，研究一点点中医啊，研究一点点这个能量医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中国话实在是啊非常的经典写实。它有些东西呢，基本上就是医学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妒火中烧，它烧啥呢？你看我们说烦恼的那个烦，
火字旁，
火在烧你的头。
哦，是吗？
哎，烦不烦？就这个意思哈。
哦，
所以对，当一个人妒火中烧的时候，他烧的是心，他烧的是他的脑的时候，他就会失去理智。所以以前啊，在早期的时候，就有这个心理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他们就提出来的一种办法，就是说你要平常去练习怎么样把你自己那个火给灭了，你不要奢望别人来帮你灭火哈。你自己怎么样去灭那个火，也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那冷静下来有几种对话，一种就是告诉自己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平常的练习，这个不是等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再来这么去想，不能说毫没有效果，但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平常能够有这方面的练习的话，你就更容易冷静下来。对，
所以这个每个人去修养自己的性情啊，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这是终身的一个功课。
对，
那么这里面这个案子啊，我想我们这位听众把它带出来，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被杀甚至是被碎尸啊，是他的前夫还有前夫的父母，是他们一起动手的，这个真的是超乎了一般人的怎么说想象，因为你一个人悄悄的干哈，这可是一个人坏， 这一家人一起做，这真的挺让人震惊的。
对，嗯，我们不排除哈，就不排除之前的恩怨有多深啊，那种还有一句中国话叫什么，叫恨之入骨啊。
嗯哼，
对，就是你恨一个人可以恨到骨子里头去，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失去理性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的精神出了问题，就是他当下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是因为实在是生病了啊，他走上了很极端的东西，那他的意识他已经没有办法这个控制他的这个情绪，他很多东西被他的仇恨给操控了，他才会去做出这种非常不理性的行为。
嗯，那么在我们就从这个案子里面哈，假如说可以给我们大家受到一点教育吧，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啊，对这种危险啊的一种家长，如果作为家长感受到了这种风险和危险，应该劝一劝啊。就是陈老师对这一点有什么建议？
对，你知道在网络上哈，也有一些就是视频，他们做了一些实验，然后这些实验呢，就是发现呢，人一旦沉迷于某一类的东西哈，尤其是像网络这种网络的虚拟的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就变得不理智了，甚至他可以受到某一类的那种感觉，是受到某一类的操控，就是当他沉溺在那个网络世界的时候，非常的奇怪，就对方叫他干啥他会去干啥，他已经没有办法理性的思考。所以我觉得呢，与其让事情发生，你不如提早去做一些准备啊，也就是去让孩子或让自己在所谓我们自己所谓的这个主观的意识上，就自己的这个意识上是非常清醒的，要每天操练一点这样子的事情哈。比如说我们在脑科学上面，我们就会发现说，人往外走啊，呼吸新鲜的空气啊，然后去做运动啊，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让你的大脑比较清醒的，让它去流汗，这是比较清醒的。以及你花两个小时在电脑前面，你不如花两个小时去打球。
是的，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上哈，刚才讲的一个正统的美的标准对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哈，还有就是不仅仅是美的标准，陈老师，像这种好的三观对孩子的成长真的也非常的重要。那像我们刚才谈的案子，那这年轻的女孩子因为又漂亮，然后家长又有钱，结果就最后导致了如此的结局，真的是也挺让人叹息的哈。那还是咱们一会儿要再回到我们自己讲的话题上，当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我们还是继续跟您开放着的。我们陈老师也非常高兴和大家探讨您提出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呢，还是再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明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新唐人的选美啊，选的是真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美丽的女生。那陈老师，我在采访当中是听说他们会给这些美国长大的孩子们还会有一些training， 还有一些各种包括编了一些像教材一样哈，一些传统的故事啊，课本啊，告诉大家一些礼仪的规范呢，有线上的培训，还有到现场比赛的时候的现场的培训和指导等等。听了之后吧，就是觉得这真的是挺难得的一次机会。如果家里刚好有年龄合适的女孩子啊，18岁到30岁之间未婚的，嗯，哪怕你不全是100%中国血统，有1/3中国血统都行。哪怕你不能完全说中文，你说纯英文也是欢迎参赛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家里有这样的女生，能够送他们去哈，真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难得的体验。我也觉得这好像是我们华人对传统文化怀有敬意的，想在这个社会当中逆流而上， 帮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环境的这样一次感觉是回归传统的一次机会。陈老师您觉得呢？这是我的一点理解哈。
其实在华人比较多的海外的城市哈，比如美国的一些城市像洛杉矶啊等等，以前也都有办过一些华裔的，甚至就是华裔的这样的一个选美哈，其实也有。但是呢，如果是由媒体电视台来办的话，我想它的影响力可能不太一样，对吧？因为毕竟媒体它有一个宣传的效果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他认为美不美是从那个杂志的 model 来的时候，那就是媒体发挥的一种效果。然后有的时候如果大家细心一点啊，你要出了那个捷运啊，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你去搭捷运搭就是比较大的这种交通工具，你一出来的映入你眼帘的就是位置比较好的那个位置的广告，它事实上也在跟你宣扬什么叫做美的概念。他不管卖什么东西，他总是想方设法想要吸引你的这个眼光，然后他如果他不够美，他其实吸引不了你，对吧？
嗯，
啊，所以我们也对，我们在观察一个社会或者是观察一个城市的一些走向的时候，像这一类的广告墙，其实我觉得也挺有趣的。你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你会知道，其实更敏感的人他们会知道。如果一个城市重要的交通要道的当口它出现了那一类的广告，或出现了另外一类的广告，它其实在宣扬这个城市的价值观是什么，那也就能够去体会说，如果那个价值观就不太好哈。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在曼哈顿有一年哈，有几年的时间你看不到美丽的颜色，
哦，
很可怕的。你看到的那个广告牌，或者是大百货公司的橱窗，那些模特儿啊，他们的那个眼睛的眼影啊，画眼影的地方哈，非黑即灰。
陈老师那叫烟熏妆。
然后那个嘴唇哈
也黑。
是啊，我对对对，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毕竟我还是从医学院毕业的哈，我第一个反应是。天哪，那个人中毒了。表面已不久矣，我真的是那种感觉哈。我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把一个病人呢、啊、我当然就觉得这个城市生病了，
嗯，
怎么会去崇尚这个东西呢？哎，果其不然，人是受不了的，过了几年以后他变了。
OK， 所以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啊，建立这种正确的审美，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蛮重要的，是吧，陈老师？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内心的反应，它其实也是你健康，就是身体健康的一种指标。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生活在一个不健康的城市里头，你说你会健康到哪里去？因为你就被那个环境给包围起来了。
嗯，对。讲到去参加选美啊，陈老师，我们是想鼓励哈听众朋友家里有合适的孩子们，送他们去体验一下。但是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哈，大家往往有一种心态，就是哎，我有好东西我藏着，然后我觉得去好像抛头露面的呀，感觉不太愿意哈。陈老师您怎么看呢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新唐的选美比赛，因为基本上它讲究的是一种传统的女性美哈，传统的这个女德方面的美，所以我相信它跟一般的选美比赛不太一样，它可能不会让你有什么暴露的这种。
哦，穿泳装是肯定没有的。嗯，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挺别墅一格的哈。另外一个，我也看了他的这个比赛的一些章程啊，跟他的一些规定里面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就是一种展现一种内敛的美，这个、
哦、
对，这个不太容易。说实在话。内敛跟健康的美哈，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人的一种气质吧，就人他的一种修为吧。我觉得其实参加这个比赛不只是为了自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可以去展现自己。我觉得更大的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
就是说让孩子，鼓励孩子去参与，未必见得说你必须要三美有多么的标准，像 model 一样，然后你的五官要长得有多么多么的符合那种时尚的审美，是吧，陈老师？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来吧，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嘛，30年前的美国，你要当老师，你必须去修一门课叫做认识毒品，保护孩子是老师的责任，对吧？也是家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你30年后，你站在曼哈顿的名牌学校门口，你是可以闻得到大麻的味道的，难道大家都不担心吗？难道这是大家可以忽略的问题吗？
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去推动传统文化也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这里面我也替新唐人顺便的广告一下啊，如果大家要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咱们去网站上看一看，包括你怎么报名啊，到底是怎么比啊，这个美需要你准备些什么东西啊，咱们就到他们的报名网站上去。他的网站也很简单，就是叫做 MISSNTD。NTD 是新唐人的缩写哈、NTD 然后 .org,MISSNTD.org。到上面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详细的细节了。然后5月1号报名就截止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有适龄的孩子，或者你身边你认为朋友家的孩子啊，或者是谁非常合适的话，赶快把他这个消息也 forward 给他啊。如果最后得了奖，应该是10000奖金吧，我觉得这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耶。
对，没错，
陈老师。
是没错，而且我觉得基本上他也会给参赛者一种自信哈，最起码他是跨出来了，为这个社会尽到一份美丽的力量。我觉得这种能够改善社会、改善世界、引领美好的价值观的展现，我觉得这个有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个有部电影，就是讲那个美国队长哈，他也是在告诉人，你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展现那种生命可贵的那个部分，去引领很多人走过苦难的那种阶段，事实上那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满足跟一种荣耀。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孩子长在美国社会里，学校各个方面的环境可能真的未必有那样的机会让他比较系统的去真正的接触一下中国传统的这种美，女孩子站立坐行应该是什么样的，言谈举止你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等等方方面面的。那么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呢，等于是你也可以去获得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再有呢，如果真的能够通过他们网上的面试然后进入到决赛，就是正式的比赛啊，现场比赛应该是去纽约，到时候全世界各地来的女孩子大家都很优秀，聚在一起又有很多的专家、各种社会名流、导师给你去教你各个方面的，包括他们会请非常专业的中国古典舞的老师教你怎么样的这个身姿啊，甚至教你一点舞蹈等等，方方面面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了，是吧，陈老师？
是这样，因为中国古典舞我自己也浅尝哈，也曾经去学过，我觉得收获很大。我觉得那是一种中国人给全世界的一个瑰宝吧，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
好，那我们就再说一下他们报名的方式，就是到他们的网站 missntd.org。MISSNTD.org 啊，去查询相关的资讯。好了，那针对我们今天选美的话题，陈老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对，中国人常讲哈，美德美德，我们小的时候也常听到老师跟我们讲美德美德哈，美跟德它是分不开的。当一个人他拥有的德，他展现出来的美是很令人回味无穷的，而且它是一种温和的，是一种改变这个世界带给人希望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场吧。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然后多给他点赞，然后大家愿意打开自己像星探一样的眼睛哈，如果看到有合适的，我觉得给他们推荐，我觉得这是一件也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做的事情。
那就非常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下一周继续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